国内外享有盛誉的中国著名记者高瑜，急公好义，秉笔直书，奋不顾身地投入了1989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被时任总理、镇压民主运动的急先锋李鹏称为神通广大的记者，沦为六四运动的第一位阶下囚。解除羁押之后，高瑜继续用手中的笔和纸记录中国的现实，抗争命运的不公，坦然面对接踵而至的迫害和厄运。在本期专访中，高瑜回顾了自己两次判刑入狱、一次监视居住的亲身经历，揭露了当局断案荒唐、株连残酷、依法治国招牌下的司法黑暗，展示了一位中国知识女性乐观向上、不屈不挠的品格。
好，高女士，我们欢迎您来到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栏目。
啊，谢谢许波先生，谢谢美国之音。
您的厄运呢，几乎就是跟国家的命运是相同的，始于1989年的这个天安门民主运动。您的这段经历实际上已经为世人所熟知了。这里重点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呢？介绍一下为什么当时的国务院总理、镇压学生的这个急先锋李鹏说您是神通广大的记者，他为什么这样说？
哎呀，主要是镇压学生了啊，怎么想把学生给镇压下去，而且怎么样把赵子阳也给汇报给邓小平，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常委里边的意见老是对立的嘛，怎么把赵子阳给打下去。他们两个人的主要分歧呢，好像是赵子阳访问朝鲜之前，常委有个会议，就是学生当时都到天安门了，因为那个要纪念胡耀邦嘛，他就说的那学生要纪念我们怎么办，医生说要不要清场之类的。赵子阳回答说我们党都要纪念，后来不是22号开的大会吧，好像是23号，我也记不清了，在不开的追悼那个胡耀邦的大会嘛，说我们党都要纪念，为什么不让学生纪念呢？结果李鹏就把这个汇报给邓小平了。这就是邓小平搞掉的胡耀邦，所以呢一提胡耀邦的事儿就是戳他肺管子的事儿。就因为赵子阳要纪念胡耀邦这个在改革开放当中啊，因为那个其他人也起不到什么作用是吧，主要就是赵子阳在推行经济改革的一系列的方针政策落实都是赵子阳，所以呢当年邓小平说对赵子阳是支持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就是胡耀邦去世之后让李鹏这么一汇报，他对赵子阳就有了看法。赵子阳后来要见邓小平，一直要提出来也见邓小平，到直到他临上朝鲜之前，他向因为万里给他来了电报了，就说希望他不要去朝鲜了啊，就是要把学运给要解决学运问题嘛。他当时是到邓小平那儿，邓小平就跟他讲说你要去朝鲜，你回来还是总书记。这句话赵子阳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他就知道他的总书记是当不了了，
保不住了。
这是最根本的邓小平和赵子阳的分歧，那也是李鹏挑的，主要是李鹏起了这么，也是那后来以后当时的你从那个赵子阳的讲述六四经过开始，他还是李鹏也是他是总书记嘛，李鹏问他是什么，他跟他交代什么，他当时也是答应的。但是赵子阳一离开他就搞了个四二六社论， 他们当时到邓小平家，把邓小平的整个的那个发言就变成社论，一字不差的就给登出来了，激起了学生27号全市大游行。所以这个问题呢，我是一直是在运动当中，我是坚决站到我因为和胡纪委的联系很多，非常密切，在运动当中，胡纪委又是要召开整个人大的非常会议，要弹劾李鹏的。
嗯，
李鹏后来不就开了去那个戒严大会，那个谁赵子阳请病假了。我在这个当中呢，因为我呢是和胡纪委联系比较密切，一个是我，还有一个就是曹思源和胡纪委。这位李鹏呢，他主要是他恨赵子阳吧，他当然也恨胡纪委了。
嗯，
他呢在这里边就张冠李戴。第一，你看他在那个已经他写那个六四日记，已经是六四结束好几年了。我坐监狱都出，不是我让人家绑架，我没坐监狱六四，给我三个半月以后办的那个办的监视居住，我就监视住了一年半差不多才把我放回家。在这当中你说过了这么长时间，他那个恨我恨到什么程度，他竟然第一，我是社科院主管，中国经济学家联合会团体联合会主办的，那个时候主办我们的是冯兰瑞、余光远他们的成立的一个组织，也是挂靠在社科院。
嗯，
我是那个经济学周报的副总编，结果呢，他说我是。当时报纸上也是有专批我的文章嘛，我抓了以后就专批，我绑架以后其实我没有逮捕也没有什么，是吧，他们这就是那随便骂呀，那报纸上就开始这个人身攻击，就说我是报童所控的体改所的成员，报纸上有这个，那也是从李鹏那儿来的。李鹏他在这日记肯定他下边那些人跟他汇报的就是搜集赵子阳的罪行，支持动乱暴乱的罪行，就是什么三所两一会还是什么，我这也都忘了，就是赵子阳下边那些体改所的，体改所是最重要的一个所，你看陈一兹什么这些人不都到国外去了吗，啊。所以就说我是体改所一个杂志的编辑，记者。第一，我的单位都给我往赵子阳那边靠，因为体改所是报纸上说是赵子阳所控的，报纸那个李鹏虽然没这个意义，没写这几个字也是这个意思，就说我是报童所控的体改所的什么杂志的，这是第一。第二呢，我所在那个学运当中所起的作用，就是5月21号，那个胡纪委让我去劝学生退，我替学生起草了一份那个声明，就是也给人大递去了，就是提出来军队不进城，我们退出广场。第一个提出要退的就是这个，结果他说我是什么串联常委，当时有几个人大多少个人大常委几十个，就是发起要开非常会议，就是曹思源先生干的事儿，他都扣在我
身上了。
说真话，我也我是就是替学生写声明去了。我是到了广场啊，我没干别的事儿，而且替学生呢又向那个人大写了同一份，就是要求军队退出北京，我们退出广场，这样一份声明。所以他呢，你说我神通广大，他把这些，你想想把谁的事儿都加在我头上呢，我当然 神通广大了，这四个字啊，正好表现了他对赵子阳啊、胡继伟呀、的痛恨，所以给我加了这么一个大帽子。
好的，那高女士，我们胡继伟先生后来他的结果是怎么样的？
对于中共的高级干部，就是正部级干部，
嗯，
第一个那个处罚最重的，就是邓小平把那个谁呀、啊，把鲍彤投到监狱，5月28，我是6月3号被抓，早晨被抓的，被绑架的。他那个鲍彤先生是5月28号就投进秦城了，这是处分最严重的。第二个严重的就是胡继伟，当时胡继伟呢，把我们抓了以后都要写胡继伟的材料，我一直顶到你们都不知道什么样。后来那个我那个专案组组长啊，当时是安全局的，因为我原来在中新社嘛，原来安全局的范围比较广，涉外的单位他都管。后来呢，到2002年我就和安全局脱钩了。安全局可能就是他的职能啊就改变了，就像这些涉外单位啊，人他就不管了。我就因为刘小波的事儿就归了国保了，公安局了，就这么回事儿。当时呢，胡继伟先生啊，他是第二个被党内处罚严重的，给了他2年留党察看。
嗯，
到了他就回人民日报了。关系啊，就从人大又把他一切职务都给，连人大代表都给，人大常委人什么都给他撤了，他就光杆一个，反正我住着人民日报的房子，还是人民日报的人，就回人民日报了。人民日报就给他留党察看2年，到2年头上啊，让他写认罪书，我承认错误，他还是不写怎么办呢？再给2年留党察看2年。一直呢，留党察看给了他3次，你们这种严重就是违反党纪的，违反的不是党的，就是党的纪律的问，就这种处罚，哪有留党察看6年的？结果胡继伟还是不承认，结果也就算了，就给他又说了他是怎么样了，按时交党费的不什么什么了，就给他撤除，就处分就结束了。结果他最后还是共产党员，但是呢，他那个我反正是到了64，到了敏感时期，他的房子后来他搬到人民日报了，我还经常去看他。人民日报他楼下的花坛上都坐着便衣，你说那么一个都90来岁的老头了，他们还64还给站岗，就这样。我那会儿还没这么站岗呢，我是这些年，主要是刘晓波得了诺贝尔和平奖之后，我是站岗啊，但是也不是经常的，就是这几年啊，就是这第三次，这次进了一看之后啊，给我判了5年这会儿，我是。那是敏感时期，那就是上岗，那没得说啊，还得被旅游。
好的，那么您刚才提到呢，您第一次因为天安门广场事件呢，没有被捕，没有入狱，您是被监视居住1年多，对吧？
年到第二年的，我6月3号早晨抓的，第二年的8月28号。而且18天前呢，我关的我实在烦，那会儿还不如那个进监狱，不是，就是进那看守所呢。看守所还有个人，我就一个人，反正就是那些安全局的那个港台处的那个那些女警察轮流陪着我。原来他们是浩浩荡荡一个班，后来呢？逐渐都调回去了，因为人家说什么来报销医药费的都没了，都在我这儿了。后来就是，他们就是轮流看着我，就剩了4个人的倒班儿。我呢，关的我呢心绞痛。他们还真是派医生来给我检查一下，当时我没犯心绞痛，没查出来。结果我，90年的8月10号就晕过去了。 也晕了半个小时，就是都不省人事了。这会儿就紧急打报告，可能，就是18天之后，我那个专案组组长开车把我送回家了，很有意思。那我住在的我的那几座楼是国务院宿舍，原来是很多老部长高阳都住在我后边。后来这些部长呢，那会儿也都年龄差不多了吧，有的就搬走了，又有新的住宅了，都房子给了儿女了。但是司局长很多，结果一群司局长那都白发老头儿，那个欢迎我，迎接。
欢迎又回来
啊，挺有意思。送我回去的我那个专案组组长说什么？说你看现在正好是大家乘凉的时候，8月28嘛。说就说怎么办？我说你把我从监狱里放出来，我也不在乎呀。我说那有呢，结果没想到家道欢迎那些。我还记得有那个。文化部一个老局长说什么小高你这是好样的。我回家就这么回去的第一次。
那么看起来这个就是民意。您说第一次呢被抓是这种情况。第二次入狱呢对外界来说就是在哪
啊，第二次那就非常有意思了。因为那个是我真正坐监狱的，那次是真正给我判了刑了。结果呢也但是我的辩护律师啊是张思之。起因呢是王军涛啊，他的当年的夫人呢叫侯小天，给我送来他的严重心脏病的病那个诊断书，阜外医院诊断的。就说呢王侯他是替坡倒置。我也不懂，反正就很严重了，四级，还写了个四级。我当时呢和丁子霖老师呢，我在丁子霖老师家呢，六四之后吧。
丁子霖就是天安门母亲对吧？
啊，对对，他是我的中学的班主任，四年级的班主任。后来我毕业以后又有丁老师又教的学生，有一个叫高潮的。他是中办中央办公厅啊，很高的单位啊，他分在中办了，他是中办综合处的副处长，没有处长，他是处长啊，他要升处长了，说差几天就要升上去了。结果呢我就请找他，我请他呢说你能不能够说把这个事儿反映到江泽民那儿。我说王军涛我也认识，是我的好朋友，我说现在病情严重，结果他非得让我上他那个办公室去。我当时说把这个给他就成，他就表现他们那儿条件宽松啊什么，让我把我请到他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呢还告诉我们刚配备的粉碎机，说有些文件呢搁里边就粉碎了，啊，还跟我看，跟我聊，我就把这个条给他了。他当时呢给了我两本复印件让我看，我一扫，我说这个，我当时啊对那个海外的，因为我89以后社科院不给我安排工作，我本来监视居住就非让我交代报社的问题，我经济学周报的问题。我当时呢还癌症呢，还没恢复党纪呢，还不正癌症呢吗？钟古伟不是后来陈云给他们保下了吗？说你现在开除他们，将来还得给他们平反啊，就这种情况。我呢我反正就是整，我说安全局整了我一年多都没一点事儿，连一个文字都不给我，我出来以后第一次连个一个字的结论都没有。就说那个建设居住不能做结论，我说你们给我关了这么一年多，关的我这心绞痛，我说我还不能够，还没结论，社科院就不给我安排工作了。后来给我调查我的那个是机关党委书记，叫卢华，一个很老的老头了，可能六七十岁了。 后来不久他也没人理我这茬了，我只能当自由记者，是吧？我当时只能靠给香港当时向我约稿的，简直多的没办法。我一天我就靠那个维持生活，我什么社保也没有，也没单位给我报，我自己也当时也不知道去交社保。那会儿是我不到50岁，身体还好嘛，所以40多岁我也没有办社保、医保，什么也没有。所以呢，我就是靠写文章。我当时一看他跟我看的一个机构改革，一个江泽民，部队一个讲话，叫主题是反腐倡廉，一个是机构改革的，这个呢香港报纸当时全有。我说这个是东方日报登的，就江泽民那个讲话，我说东方日报我都告诉他了。后来我们就谈边，我就走了。我什么事儿也没有，我就这么看了看，我告诉他这个是什么，那个是什么，就完了。结果那年呢，是我是10月2号的飞机票，准备到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因为我当时93年嘛。结果呢，我是9月4号的飞机票。对了，9月2号把我抓了。抓了。就说我当时呢，这个还是安全局抓的，安全局抓的，那意思就是我这文章主要给《镜报》，我当年《镜报》就徐思民那个《镜报》嘛，徐思民到80年代我是他的一个主笔，后来每期徐思民呢从中新社也要文章，我也有我的文章，更重要的他约我单独每月给他们写一篇社评。不是社评，就是那个时政，重头文章。对于时政的，我当年也给他写，我差不多从86年吧，到我离开中新社，一直到我被抓的那个一年多，我就没断过，每期的头条几乎都是我的。等我离开了。我是88年10月调离的中新社，当时那个我调到社科院这个报纸呢，社科院呢，思想比较解放，因为他们的那些，学者们经常给海外写稿，是吧？给在凤凰啊，给凤凰和甚至做视频呐、什么等等。我呢，我的那个总编辑是何家栋。他知道我给海外写，他有时候我就一稿两头，给海外写的是用的海外的方式，给这边写呢，当时还是要正规一些，是吧？但是我的文章基本上我到中新社就要不能再用新华体，我这一点还是一直就是我写作的风格，我呢就是他们呢10月2号抓了我以后，就说我给海外写了，主要就是《镜报》的一篇文章，就是关于机构改革的。机构改革呀，当时是讨论的，社会公开讨论的。但是呢，那个谁呀，高潮让我看的那边有，我就这么翻的。你说我能记什么？我一看内容，香港都报了。我当时是评论了一下这个机构改革。我说更重要的应该进行政治改革，你这种改革，说真话，年年如此，就是这个部并到那个部，那个部又分成多少个部，我说没用的，我就写了这么篇评论，这就算我泄露了，从那个当时也是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那个张思之呢给我做的无罪辩护，无罪辩护最有意思呢。等我判决的时候啊，张思之啊拿了这么厚的，那都是香港媒体人，包括程翔啊、刘瑞绍啊，还有很多很多人给他提供的，都是这么大的，那会儿都是纸媒嘛，没有网络嘛，
对，
复印的材料，差不多一尺厚，拿了这么多材料证明我那个不是机密， 在那个之前之后都是社会讨论的，香港都有报道的，那么多的杂，结果呢，等我审判那天，是中国有一个硬性规定，司法一切审判都是公开的，你绝不能够，就是你秘密宣判，你要说我涉及国家秘密，你开庭审理可以秘密开庭，但是你宣判都是公开的。那天宣判竟然我的律师不到场，我的家人也不到场，有那么四五个人在那个椅子上坐着，就跟我念了，特别有意思。他那个宣判呢，把我的罪行给改，那个罪名给改了。本来应该他给我算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非法提供国家秘密罪，他们也知道成立不了。那全是公开的东西，你说机构改革，这不是你党的那个当时就是《人民日报》成天发社论要讨论的问题吗？我就是进行个评，结果呢，那个我就没涉及，就是关于那个谁，邓小平不是，江泽民那个关于反腐倡廉的整篇的报告都被《东方日报》登了，是吧？我根本那个时候我就你反腐倡廉的，我也又不是其他的，是吧？我连写连触及都没触及。结果就说我这个机构改着我这些，结果给我改，到宣判时候啊，秘密宣判，谁我的律师都不让知道，都不让在场，我的家人宣把我改成公务员泄密罪，
泄密罪，
公务员泄密罪属于渎职罪里边的。当时我们去可不是像现在，你可以拿着什么法律学，什么都没有。我都
是高女士，您当时是公务员吗？
我当时已经不是了，社科院没给我安排工作。
是，
这不是开玩笑吗？我说我三年没拿工资了，我怎么又成公务员了？我从六四之后我就没拿过工资，那个社科院也没给我补发呀。我本来社科院按说呢，我是正常那个通过人事手段、人事公文调过去的。我不是社会招募的啊，结果呢，不给我安排工作，还让我揭发经济学周报的问题，我回绝了，我说你不给我安排工作我也没得谈。结果我就这样，我自己当就开始成为自由撰稿人，我就给当时主要是供给香港日报，香港的各家报纸很多很多的，现在都变了，味儿都变了，现在都是中共的外围了。
那么高女士，您第二次判了您几年呢？
判了我六年，那个剥夺取政权，剥夺权利一年。结果呢，那年呢，后来我回来以后，正好，我想想，97年，我正好做下监已经三年了吧。结果那天那回呢，我先生就是就。我一进去他给我鼓掌，我说你鼓什么掌啊，他就说联合国设了一个新闻奖，就九七年那个教科文嘛设了一个新闻自由奖啊，他说全世界好像300多名啊记者都是各个国家推荐的，因为是联合国的嘛，说中国也推荐了好几个。他说那个国际报业协会推荐的我是95年得了国际报业协会的金笔奖，那回是香港，我的推荐人，我第一个奖是香港新闻协会推荐的，叫记协推荐的，香港记协推荐的，我推荐我得了。世界报业协会暨主编论坛的第48届，自由金笔奖，也是一年评一名，就是结果呢，他就说的，人家这个报业世界报业协会暨主编论坛推荐的你，向联合国推荐的你，我说那我得不了，我说那会儿又是战地记者呀，又是什么好多好多记者呢，后来我先生说就是你。从那以后我就 命运，在监狱里就改变命运了。我呀也不能够享受半天的，一个月也半天的接见了。我就开始呢把我也到那个接见大厅，会见大厅啊，平常都是男队女队，都是好几个队在那个大厅里接见的。我呢就是每月给我腾出一个上午，任何人不准接见，单独把那个大厅能装几百人的那个大厅腾给我，我就在那儿接见。后来那个人家还来问我说，我怎么知道的我得了联合国新闻奖了，新闻奖了。我说我哪知道啊，咱俩不是一块儿听的嘛，就是看我的一个负责我的一个老警察两杠仨星儿，就是年龄就再也升不上去了，正处级的那个，属于正处级，两杠仨星儿正处级，和那个监狱长都是叫政委，什么都是一个级别的。他说哪家新华社给你报道的？我说新华社就中国一家，别无分店呢。啊，怎么哪个？我说要相当于新华社的，那可能都报道了，各个国家都有国家通讯社。我说人家可能都报了，我就哎呀，就简直是开玩笑，就闹了这么一场。结果呢，我那年呢，就因为得了联合国这个奖，后来呢，就说因为阿尔伯特莱特来了以后呢，跟钱其琛谈的，说我们最看重新闻自由，你把高瑜给我们放。他提了个八人名单，第一个是魏京生，第二个是我，陈子明都在后边。后来我听说的啊，这个我也不知道。后来我听说的，钱其琛回答说，除了魏京生，别的都可以考虑。结果我得了这个奖以后，我就等啊，急完了就我就没信儿了。
嗯，
没。那年是到很后了吧，年底也不什么时候放的魏京生。第二年呢，这就九八年了。九八年呢，我就又来了一个，又把我拉去了，做身体检查，春天。又把我拉到医院呢，从头的我那个延庆监狱里就有医院，又把我拉到城里的什么哪家大医院给我检查身体。我这是又是可能这又准备放了，结果呢又没有，还是没结果。啊，江泽民第二年是江泽民得了什么农民奖。好家伙，人民日报给他整版整版的发呀。后来呢特别有意思，人家跟我学的说那些管教们，延庆监狱的管教们，他们不理解那个是什么，是联合国的农业发展署给的，好像和我这个奖呢，我头一年得这个奖是平等的，我那是教科文的，这是农业开发署的，都是个人奖，都是我得的，好像以前也有得联合国奖的，都是好几个人得的，像单独的就是我是开始。结果第二年给的江泽民，那人民日报啊给他整版整版的呀，还有给他那个大奖盘呢，是好，我一看那个人民日报的那个灯的那个好像是金属的，两个大金属盘。结果那些管教们说什么，后来跟我学的说这江泽民那奖还没高于那奖大呢，他认为新闻奖好像比农民奖要大。就这么着，结果再到九九年了，我的刑期满呢是九九年十月一号，九九年十月一号，五十年大庆。
嗯，
五十年大庆，而且我不认罪呀，我没法减刑啊，我不认罪呀。我是一点罪我也不认的，就我那个我也没法减刑，没法减刑就怎么，就那个结果到了九九年就拉我出去了，就给我保外了。
嗯，
啊，就给我保外了。
保外
是，是九九年的除夕，离我十月一号五十年大庆， 我当时就说五十年大庆，放礼炮也是给我放的，结果我没赶上，我这就差提前七个半月，因为朱镕基要访美，再不放我，头两次给我检查完身体，我这什么都没有，结果我放的时候就这么给就回家了，在我一看，我先生当时他开着车接我呢，我们俩在路上啊，一点儿就后悔，说没做个大满贯。你说经历这么多，你说要做个大满贯，五十年，我十月一号，年大庆我出来多好。结果这是第二次，我09年就是20年，结果呢，我参加了哈维尔的一个高峰论坛。高峰论坛呢，那个论坛呢，参加的人有，奥尔布莱特。奥尔布莱特他的原籍是捷克，后来呢，我正奥尔布莱特讲完话，结果那主持人就说啊，说的，这是哈维尔那个论坛，就说啊，奥尔布莱特，
等一下，高女士，您说奥尔布莱特他是美国当时的时任美国国务卿吗？那位女士？
他好像退了。
当时是前。
对了，他是那个谁的时候，就是我坐监狱那几年的，是那个克林顿的时候的
前国务卿，对吧？
前国务卿，他呢就说阿尔布莱特女士说你当年到北京去营救一个人，结果没有营救出来，说没营救出来，也说后来我就叫上台了。我就和阿尔布莱特拥抱什么的。
现在呢，就来到了最有戏剧性，在这个国内外都引起这个强烈震动和反响的高于九号文件案。这也就是您2014年吧第三次被捕。那么高女士，我请问啊，这个九号文件是个什么东西？您从哪里得来的？又泄露给谁了呢？
九号文件呢，这我整个这一场啊，是我都不好说什么，就是一场纯粹的闹剧。这个闹剧我下边一点一点给你分析。而且呢，我要特别感谢我的律师，就是莫少平和尚宝军，他们给我那个辩护词啊，做无罪辩护啊，都可以当什么呀，教科书。这个呢，九号文件呢是这样，一三年4月22号，中办下发的，叫中办文件第九号文件，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文件，它名字叫什么呢？我现在都有点记不住了吧？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倾向。好像是这么一个通报。当时这个东西呢一出来呢，也是那会儿我都是很多就是自由派的学者、宪政派的学者，最先传达的社科院这些单位，传达呢，就是传达，我看他们就杨天石吧，就在凤凰做了一个写了文章，凤凰网登的，他就批的是必须是坚持宪政，好像是啊，说的批宪政是错误的。我们就听说这么一个文件。有意思的是呢，我呢这是4月22号下达吧，我四月底呢，我的邮箱收到一个朋友，到现在我也不能公布他名字。知道吧？我收到一封邮件，他就说是中央文件，他就是写了名字什么有关，他没写九号文件，他写了一个什么有关什么就是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倾向。这个文件开始呢写了个，反正那些都是中央文件那些废话，具体的下边批判就是 七个错误倾向。第一就是错误倾向呢，意识形态方面错误。第一个就是宪政民主，西方的宪政民主制度。第二个是普世价值，第三个是新闻自由，第四个还有什么？新闻自由还有什么？还有新经济、新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
嗯。
啊，完了以后就是那个历史虚无主义，就是说谈中共历史上的错误。
嗯。
最后一点就是谈改革开放中的错误。
嗯。
就是这么七条。我当时，因为他那个语言呢，他的弄的，我不知道他从哪弄来的，反正是写的很完整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他听录音，听报告的时候他给录下来了，他后来整理的。那会儿的网络还没有什么，就是发邮箱，他发给我呀，我一看呢，我都觉得不像个中央文件，我说这什么玩意儿啊。我连我看了看，我就知道我下载都没下载。后来呢，姚建富先生，姚建富是我的好朋友啊，他原来呢，他这个人喜欢笔耕，什么他都写啊。他原来是学了那个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他也要写几篇啊，读后感什么，上网在网络上发表吧。他后来跟我以后呢，我就经常把他的东西给他改一改，因为我当时是在德国之声开了一个，我们在德国之声开了一个专栏，和他们的副主任戴英，当年的副主任呢，我们共同办了一个北京观察，写了很多东西。我在那儿写过男儿习近平，就是习近平那个当了党主席、党总书记之后的南巡，讲话里边的一部分，就是说苏联解体2000多万苏共党员竟然无一人是男儿，就是我报的，啊，我就写的这个，啊，当时都是点击率都是非常高的，好像是在他们各种语种当中都是最高的，啊，就是德国生有各种语种嘛。写过这个，我把姚建富的文章，姚建富的文章，因为他有时候不太适合国外的，我经常帮他修改，帮他修改一下，所以他就，后来有意思在什么地儿啊？我和姚建富就找我来了，就是他说也听说有这么个七步讲，后来我才知道七步讲他也是从社科院知道的，从社科院谁那儿？从何方呢？就是炎黄春秋的顾问呢，顾正炎黄春秋顾问何方先生呢，何方先生给他总结了个七步讲，把那份我看到那份东西，我当时都不相信是中共文件，我连下载都没下载，我就给扔那儿了，我就后来我就好像我把那个邮件就给那个就给删除了。因为我也不相信是个文件的，我也没下的。结果姚建富来说有这么个七步讲什么，哎，我就想起和我那对上了。我对上了，我说到底有没有这中央文件，我们俩就上李瑞家去了。李瑞他是这正部级待遇啊，他当然得知道了。李瑞说有这么个文件。他说高宇，我这有复印件，我要送给你。他呢就上他书房找了10分钟，没找着。哎呀，他说不知道被谁拿走了，有这么个文件。我们俩就知道真有这么个文件，我看到的那个也是个文件。过了有一个多月吧，我们俩是5月初到，也是我是5月初到那个李瑞家的。结果李瑞呢，李瑞没给我，我是没拿到复印件，要拿到复印件就等于李瑞向我泄密了，是吧？他那文件肯定还带着什么秘籍，带着什么啊？当时普遍就开始传达了，那一个意识形态单位最早的就是社科院，后来传达呢就是 他写了个后来呢是地市级吧，那就司局级，司局级传达，那就后来各个什么报社什么都开始了，那就很厚了，那都八九月了，有时候年底了，就开始普遍传达，社科院是第一。我到李瑞呢，我们俩就肯定是有这么个问题。
嗯，
结果五月的中吧，我已经快到五月底了，姚坚富啊给我写了篇文章，让我帮他发。七段，抄一段骂一段，抄一段骂一段，这就是他对我就知道他看到九号文件，他告说有这么个九号文件，说我呢就跟他说啊，我说你这篇文章不能发，我说人要说你泄密怎么办？你把人家的文件给怎么？我那会儿没啊，我说那些内容都是。无关紧要的，最重要的这个你都给人抄下来了，你再批判，我说怎么办呢？结果这老头呢有点儿，有点很失落，就他认为他这篇文章太好了，能轰动，我就没给他。结果六月几号啊，他匆匆忙忙来我家了，给我拿了份复印件。九章他是没有红头也没有秘籍，他都给遮住了，我哪知道是他复印的呀，我还以为是别人的呢，我一看是别人给他的，也没字头什么，我一翻呢，我就说我就知道他的意思了，他还想发，他跟我说都说这个没这个文件，咱们给他捅出去，捅出去人家就知道真有这个文件。我说你算了吧，我那会儿都六月了，我说百度上就有，就打你那个七不讲。后来呢，我就是那个有一次就薄熙来问题爆发，薄熙来爆发，四川有一个县级的党网，县级的网上就把薄熙来人家当时开的政治局会议批薄熙来的所有内容都给登了。我就是在那个和也是那个网，当时是我们主要在网上看的，也是那个网就把九号文件全部登了。这时候我那个朋友呢，我又跟那个朋友，我说你上次给我的那个，你再给我发一遍，给我发一遍，我是想和这个姚建富这个对一下，因为网上有一些东西有时候就是。就有差错嘛，我就没有结果，我人家那个人又找了半天，好像他说我也不，我再看看我保留没有，我到现在我也不能够说那个人的名字，
没关系，
因为给我的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我就姚坚富后来走了，我还是没给他发，他还是想发他那边就抄一段骂一段那篇文章，我还是没给他抄，没给他发。一直到2014年的，我们这是2013年，我刚才讲了那么多都是九号案，都是2013年发生的。结果2014年4月24号就把我抓了，我是在长安街抓的，因为那天我有一个澳大利亚记者采访，因为澳大利亚记者在那个在那个长安街上也那个日本饭那个中国旅游局那个饭店。啊，我在那儿采访的，我出来以后就被带走了，我家里到家。
那么这一次法庭一审判决判了您7年监禁，剥夺政治权利这个1年，那么这个判决就引起了强烈的国际社会的这个震动，请你给我们观众介绍一下这个当时国际社会和中国当局都有哪些反应
啊？我想呢，在这之前我再补充一下，北京市刑侦大队对我的预审那几个月好不好？
好
啊，我那个国际社会你们可能都知道，我自己还真不知道。
OK， 那好，就讲一讲。
我就讲这个，把我带去了呢，我呢，我一看有一个，反正有一个中年人吧，你知道非常有意思，把我 那个当天晚上开始那个审讯，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你看过重案六组吗？重案六组就是写公安局破那个重案的，基本上都是杀人案。我说我看过，他说就写的我们。我说的那你是哪个角儿啊？他说我就是那个李姓李的那个什么爷子，就是那个侦缉队大队长。哦，我说你是主角儿啊？他说是。后来他问的我这些问题呀、啊，驴唇不对马嘴。我就知道啊，他对这个意识形态问题啊，还有什么这九号文件什么都不知道。结果我就审了我，那么我们俩审了我半天呢，我就看那个侧门就开了，那个审讯室那个门就开了，两只大长胳膊就哎那么，我就从门后头就那么忽悠，我就知道有人给他提醒了，说他问的不对，什么都不对。后来呢，这个终于啊，在后给他提醒的那个可能是预审处的头，出来了，是个大高个儿，说话就两只胳膊就这么使，就这么上下扇我。后来跟我说什么，他问我这事儿，说九号文件是你给什么发出去是不是什么的，我说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我说我也知道和平那个刊物登过，我说但是和我一点关系没有。我当时啊，当时你知道那个和平他们办了好多杂志嘛，还包括其他的什么杂志，有开放杂志什么的，我每期都能收到。那会儿啊，那个从到了朋友带到深圳就可以用快递给寄过来。我看到过。因为很多人来我这儿，他就那杂志就随便就拿走了，就是拿，我也忘了给谁了。我看到过和平登了，我说和平还真有能耐啊，还把这个登了，他还上封面啊。那我就没管，我说因为那会儿我也没觉得有什么了不起登的，我连看都没看。哦，我就没看，因为那个哪都传达嘛，开始传达嘛。这回哎，那个他们那个头就跟我说，我们也找地儿跟你儿子也谈了，啊，说你儿子那个电脑上也有九号文件，我这就要给你们看我这个他们拿走我这个罪证为什么还我了，你们看得见吧？是一个8G 的小 U 盘。我这个 U 盘上啊，都是记的，我当年呢，就是随时给香港或者给海外写稿，那会儿的约我稿的很多，我那会儿主要，给香港写的比较少，但是也有《苹果日报》，但我当时还办着那个什么呢，还有给《德国之声》开着专栏呢。是吧，每期都有。我呢就是我的那次我插到电脑上吧，这个小 U 盘，我这里边呢有九号文件。我一个是在百度上下载的，我就说的四川的那个县的党媒全文登的。你打七不讲，第二条就是全文登的。还有一个我那个朋友呢给我的。我那个朋友就是最早2013年4月份就给我了，那个是他。可能是偷上边传达，他下边给录了，他整理的，他当时就觉得这个简直是太反动了，说这倒退的都不像话了，他给我的。再有一个是也不是，还有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和那个什么一点关系没有，我和姚建富的那个文件，姚建富的那个文件要我真正想保留，我照九张相我也能保留。是吧，我家也有扫描仪，我要真文件有，我都是在网上下的，还有朋友传的，所以都是那就是你想朋友传给我，他听的，他根据录音整理的，那你说他能够一点错没有吗？是吧，所以我真正的姚建富给我的那文件，我后来一看就是九号文件，就这个，那个网上也对 朋友给我的也对，我就把这个给把这个文件给处理了。你又不知道，抄我们家为了翻这封文件，把我的衣柜的门都给拽下来了。我们家简直是，我儿子当时呢，我这个小 U 盘上，我为什么呢？后来人家约我写，香港一个朋友约我写《习近平传》，抱朴约我写，他说只有你写，因为我当时呢在那个你想想竟无一人是男儿什么这些东西，他们当时都比较轰动啊，他就约我写，我写呀、啊，我只有想起来九，原来我这里边没有九号文件，我就成马上搜集的九号文件就给装在这个 U 盘里了。那天呢，你看我这个，我也是我干事也毛躁，我搁在一个笔记本里边。插着用它，有时候随时下载点东西搁它。我那笔记本掉在地下了，带着它呢也给摔坏了。我就把这个，正好我儿子回家了，我跟他说：“哎呀，我这个 U 盘太重要啊，东西掉了。”我儿子就拿胶带层层层给缠上了，往他的电脑里一插，他那还是个大电脑，书都进去了。他说：“没有没有，你这还有。”他说第二天呢，他就给我买了一个大的活动硬盘，就把那个东西又给我倒里边了。这个东西啊，你都不知道，我儿子也是个随随便便的人，他都不知道把这个，他也不知道这里边是什么，他从来也不看，他连翻墙都不翻的，他是这么，他就把这个呀。等那个国宝上我们家抄家什么的，不就这个北京市行，这个还在他那个电脑旁边地下搁着。
嗯，
人家当时呢，那翻着这个往上一插，全电脑上都显示出来了。
嗯，
显示出来这不大罪证吗？后来呢就把这个给拿搜回去了，结果呢也不怎么搞的，到了他们公安局再看这个。小 U 盘彻底报废了，所以他们就把我这个真正的藏有九号文件这个还给我了。最后退呀、啊，退那个和那个无关的东西，结果把我的活动硬盘给，把我的电脑还给我了，全都给破坏了，什么都我也不敢用啊，我那个我的小电脑才这么点儿，全破了。结果给我儿子的呢电脑没收了，因为他那上还有这个。插进去，录下的东西，结果就把这个真正的原始的，我准备写习近平的这个藏有九号文件的还给我的，就这样。
好的。
什么也没有了。
那么高女士，我们说呢，您的第三次入狱啊，有一些戏剧性，啊，不仅呢是因为这个案件呢在国内外，在中国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而且呢。根据官方媒体报道说，您在被捕后呢，表达了深刻的忏悔，对，您怎么说？
啊，这个特别逗。结果他们那边预审呢，他就说我们找地儿跟你儿子谈的，你儿子电脑上也有这九号文件。我一听就坏了，那我就儿子也让抓了，而且我儿子呢。我儿子电脑他自个儿竟然，他当时试我这个小坏的 U 盘的时候，是吧，他没有清除，他没有删去，所以我知道这个，我说那你我当然知道，他们不敢打我，刑讯逼供，但是你把我儿子抓了是吧，那我比你比打我刑讯逼供我还要命呢，我儿子经得住打呀。我儿子的那个身体又好是吧？成天锻炼，他竟然因为他最早大学毕业也到人民日报去了，后来人民日报就是我那会儿不在延庆做监狱的嘛，有外国记者来采访，他爸爸就躲了出差了，就把他给撂到那儿，他带着人家去。到处那个好像法国做我的一个视频，法国电视台，他领着人到延庆门口什么什么的，延庆监狱门口去，结果就逼我儿子辞职，我儿子就辞了职以后， 那个国有单位他到五矿什么都工作过，那很快安监局就找去了，那只能再辞职。最后他就成为一个什么，他去滑雪滑了个教练，就当就我这回2014年出事儿的时候，他正当滑雪教练呢。你把他都给他每年工作4个月，差不多挣的钱就一年就够花了啊。就这个情况下，我说我儿子身体又好，经得住打，那你们要把我儿子屈打成招，说这个是这个东西是我儿子传给和平的怎么办呢？而且他们非得说我是我自己打的字，我当时就傻，我说有那么傻的吗？我要真想把文件传，我又可以扫描，我又可以照相，我照9张相片就成了，你非得让我那个打字啊，我怎么那么傻呀？啊，结果不听，我说那我就按照你们说吧。他说你拿什么，你打成文字稿了，你拿什么传给和平的？我说我拿电脑，我还得问他。我说我拿电脑，不是，我拿邮箱。他说不是啊，当时 Skype 是最那个当时是最热门的一个一个软件嘛。
嗯，
他说你就用那个。
他们
啊，我这就他一说这个呀，我就敢承认了。我说你要说这个，那我没有，那你得拿出物证来呀，对不对？我得用我 IP 地址发给和平的 IP 地址，他接收的呀，你才能证明我用这个给的。那当时呢，我不知道我儿子结果，我只知道我儿子被抓了。如果这样，我说我就敢承认，你爱怎么说，反正我想你先把我得为我儿子着想，别让我儿子成天让挨审判。结果我儿子在那个待了1个月在一刊，最后给保外出来了，保外出来了，让他写认罪书，他死活不写，派出所接他去了。那派出所那个人呢，和他就是吵了多半天呢，我也不知道，反正吵了也整个一上午才把他给接出来。他说我什么罪也不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你呢还把我电脑给扣了。你想想，发还的东西的时候，他签了名，给他一个单子，他还给撕了扔到纸篓里了，结果让那个预审的那个书记员那个女孩子哎，那对了1个多钟头才给粘好，
嗯，
这才把他给放出来。回家一看呢，简直是那家里边都不像话了。那个，让你想1个月没住人，那个抄的那个柜子门都掉了，那哪都是翻的翻天覆地的。这样就，第一，这就是我预审阶段。我预审呢，我是一直按着他们的要求，他们就反复问你怎么的，你怎么打字啊？我说是我打的，怎么打的，怎么弄的。后来我的律师是谁呀、啊？莫少平和张思之后来得病了，9月份得病的，我11月开庭，10月份呢，就是过那个莫律，莫少平和我家里又请的是莫少平和尚宝军。
嗯，
而且莫律特别有意思，他是政法大学毕业的，经常在法庭上，审判员是他的同学，那个检察院的也是他的同学，就这么来对簿公堂。他是从1994年开律师事务所吧，那辩护人那从刘晓波也是他辩的，那都他数不清了、啊、那都有100-200了吧，他变的这案子。当然我这都是比较他你给我变也得输的案子，全是用中国的法律来驳斥。
嗯，
每一条他整个完完整整的把我这个案子的整个是欲加之罪或践踏法律的接了个体无完肤。就把公检法全给揭露了，根据高院有关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的95条，他说使用肉刑或者变相使用肉刑或者采用其他对被告人在肉体上或者精神上遭受 剧烈疼痛或者痛苦的方法迫使被告人违背意愿供述的，啊，这些都是违法的。所以你把我儿子抓了，你告诉我们现在把你儿子抓了，我马上就改口供了。我说你说我杀人都成，你说我怎么杀吧，怎么弄吧，他就我刚才讲的，他就说我怎么我自己打的字，打完字了用那个Skype 给了和平了，是吧？这就是完全就是逼供信，完全是逼供，就是用我儿子，我在精神上那比他的打我还厉害呢。这是第一条。另外一个呢，就是证据。莫律师他们给我取得了多少证据呢？包括有那个姚建富的口供，是吧？姚建富的口供也是，姚建富当时也被他们抓了，抓了一个月，因为姚建富80多了嘛，给放了。当时呢，姚建富就说他给我送来文件，他是主张给公布了啊，说这都说这个文件是假的，公布了就我当时就跟他说，我说网上都有，啊，你根本用不着咱们公布，他把这点也说了，就是我人证也，再有一个就是和平。开始我一审的时候，他写了一个亲笔的文件，他自己书写的，有纽约公证处的公证，还有纽约的什么周务卿的签字。法院不受理，说什么说你们缺大使馆的，你说中国大使馆能给和平这个签字吗？所以这个他们连人证物证什么都没有，都在我这边。给我辩护完了，他就说的你们这个就是欲加之罪，是吧？你没有证明，你这光是你那个中国的法律有多少法律，起码刑事诉讼法还有很多具体的法律法规，都说呢你如果只是个被告人的口供不能成立的，你必须有旁证。那么多高科技，把我们家两个笔记本、两个电脑都拿来了。你说我打字的，你得拿出我打字的证据啊！我电脑上肯定有显现，你什么侦查不出来呀？第二，你说我用Skype 给的那个和平，你也得有我 IP 地址发给他 IP 地址，他接收的那个图像啊。你得有这个呀！你们当年那个整施涛的时候，施涛不就是说传了一个什么会议记录？你们不就是用的那个说雅虎的邮件来做证明吗？你连一点物证都没有，你怎么说我呀？反正那个我的律师辩护的特好，这个他都用的法律条文来辩的。结果呢，一审完了，那个检查。我就是被我指责数了的检察院的那个起诉的，他竟然握着莫少平的手说听了您的辩护受益匪浅，两只手握着我的律师的手，这是第二个。我回来我就上诉啊，我当然得上诉了，上诉才有意思。我上诉到高院，高院没来，谁来了？又预审来了，预审换人了。因为那个警察就是那个警察叫我的时候就说，哎，你的预审来了。我说我都到高院了，怎么还有预审呢？结果是一个姓王的公安部的干部，那个就不是两盖几个心了，是花了，带花了，那就是级别更高了，找我。还有一个两盖仨心的，姓庞的那个告诉我他姓庞了，他找我就跟我谈这个非常重要的，就说第一句话就问我说，你知道美国有那个控变交易吗？控变交易，我说我不知道。他说啊，咱们中国没有，但是我们可以执行。 就是模拟商讨，就是后来呢，正好律师来了，我一问，律师告诉我说是控辩交易啊，是在你认罪的条件下，好比要确实证明你的罪证，又特别复杂，特别麻烦，是吧？你这我这都多简单的，和平上说不是我给的，人家都有周务卿的签字，啊，进行公证的，说不是我给，从别人的得到的，我这又有物人证物证，我什么你们都没有，我这那明显的你们就是欲加之罪呀、啊，你非得说我给的，来跟我讲控辩，而且这个控辩应该是在诉方和那个辩护律师之间。进行你找的我这个那个被告人这儿了是吧，你给我定的罪，你我又不认罪，你找我来了，你说你就完全瞒你，这就是中国特色，什么他们都能用跟我谈，这个是第二说你知道有一些学术项目可以给拨款吗，我说我知道啊，那不都狗抢骨头似的在一些部门里抢了，他说我们可以给你一些学术经费，你去搞研究去，你给我们提个题目。后来我提了个习近平时代，他们吓得再也不敢找我了。我习近平，我以为那会儿满脑子就这么这个九号文件也设计了习近平什么什么的，我说正好我那些文章人又约我写习近平传，是吧？我说我在这里写也挺好的，我出去写也挺好的，我把这个完成，所以我就提了个习近平时代也不提了。第三个就说给我办医保社保，我当时不是92年，我这不就成个独立没有，我也没有去，我也不是，我也没有直接上哪去，交什么自己办理的，那上社保所去办去，我也没顾得上。那会儿，我也没有想。到这一条呢，我知道陈子明自个儿办了，陈子明也是那个办了，他自己交费办的，陈子明，我呢我就跟我谈，后来真的，那个北京社保局的，那可能是为了骗我说真给我办，社保局的还带着个视察员，在那个管教就是警察呀，管饭。办公室啊，见我还问我有什么条件，我说那你就按我那个以前的，我说我这么多年没工作也不是我的问题，他们早就应该给我，是可远就给我安排，你就按我那个经济学周报副总编给我呗，啊就走了，还真的来了那么一趟俩人啊，问我有什么的要求给我办社保，我这那个这就是来了个这个，而且呢他这个那个我二审的时候啊跟我谈的条件，我也跟他们提条件了，就让我配合，他也没敢说我认罪，说你就得配合，我说我有一个条件，我说我可以，我说配合我只能做到律师问我问题我不回答啊，那律师问呢肯定是问对我都是说我无罪的什么什么的来问我，让我法庭上求证的，我不回答是吧，我说但是你们要是在法庭上不能用我就是你们把我儿子抓了啊，逼迫我讲的，我到了我一审把我送到检察院我就全翻供了，我说我从来没给过和平，我说我，而且我有一个问题，我为什么必须开始承担呢？我就要保护真给我的，我就怕我的电脑上把那个什么，把人家那个邮件给查出来。
对，
你说那个朋友给过我，四月底就给过我，人家那个朋友的孩子刚上大学。你说你要这样把人家一个家呢，我说我只能说你说什么我是什么，一个第一我要保护儿子，第二还有他，结果我后来想我把他那个邮件全删了，所以他也不知道，他要想找我打字的你根本就找不到，我根本就没打，我那么傻呀，我按说我当时想认真点的呢， 我就用扫描，我家有扫描仪，我也不想认真，因为人家都有，网上也有，是吧？那个，那我这朋友也传给我，都是他们打字的。我又看了姚建富给我的那个复印件，是吧？虽然没有秘籍，没有红头，我也知道是个红头。我没事儿，我打字，我吃饱撑的，我傻呀我。所以这个他就是，我就说市场闹剧。最后我的律师给我辩护的有多好，将来我可以，那个什么，我可以把那个什么发给你。律师辩护就一条一条一条，简直就把他们这个第一条我刚才给你念的。就是用那个第九十五条来驳斥了他们逼供信。你把我儿子抓了，你就是逼供信的。我就那么一个儿子，是吧？逼供信，你比肉体惩罚还有呢。关于控辩交易，他们完全就是离开了控辩交易的原则。你把人家律师给甩开，我在不认罪的条件下你逼我认罪，我当时也在法庭上，我就说我能做到，你不能再提我那个当时在你逼供信下说我是我干的，我给的和平，他们都同意了。结果到法庭上，那个什么莫律师那个把他们驳的简直什么，说你们还找了高瑜几十次啊，逼他说用社保啊，用什么学术项目啊什么的，你逼他认罪，说你们这不，你这违反了，而且法律上明确的就不许，不许那个逼迫那个嫌疑人或者是认罪，这都是明文规定的。结果我在法庭上，那个莫律师讲问我，我说我不发言，结果那个谁辩？那个高院的那个检察员，哎，那嘟嘟嘟嘟讲什么？全是讲我怎么承认的，我口述的，我当时怎么把我儿子抓了，我在那个公安局承认的。我说那都是假的，我早驳了。结果我要发言，那个审判长不让我发，说已经审判完了。还有一个笑话，后来我才知道。法庭上他们还安排了一个人，这个人我不提是谁了，就准备我如果我不配合，我说我就是没罪啊，怎么怎么样，他上来要装着是我的亲属，管我叫姨，说姨呀，你就配合政府吧，还安排了这么一个人准备。二审的时候我弟弟正做癌的手术，也是因为我这个问题刺激的，还有很多我连累我家属，我就不提了，我这儿子就放样了。还有一个简直就是他们什么恶劣的手段都用了，什么卑鄙的手段，还安排假亲属去旁听，准备我要是一旦不配合，他们就上来怎么怎么我啊。劝我什么什么什么的，简直就是什么手段他们都想到了，就是让我给他们台阶下，说我配合。所以二审如果改五年，就这么改的。
高瑜女士，那我们非常感谢呢，您给我们讲述关于您的故事，以及您对中国的一些问题做出的精彩点评。谢谢，高女士。
啊，我要感谢美国之音，还要感谢许波先生啊，能给我这次来谈我自己，啊，谢谢。